不是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修完马太福音、天国福音的主日学、主日装备课程。我们看到马太就把耶稣写成是一个那要来的弥赛亚君王。我们也知道耶稣在世界上受到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宗教的领袖 的抵抗，就是设计就要陷害耶稣。耶稣就走上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也就完成了救赎。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用智慧的眼睛能够来读这个福音书，也让我们真正明白马太写福音书的意义，也让我们更能够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也让我们按着马太所教导的，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如何能够进入这个天国，如何当我们进入这天国之后，我们如何去行，如何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天国的一些伦理、天国的一些法则，也教导我们如何把天国的福音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传给其他的人。感谢神，让神带领我们今天最后一次我们的主日学，也让我们能够细心的领受神的教导、圣经的话。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哈。那么这堂课呢，我们会讲到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受难跟他的复活。我想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讲到复活这件事情。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传福音就是枉然，就是保罗说的哈。我们特别只是保罗所传的，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且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自己已经在跟门徒们已经连续说了过四次耶稣基督他自己会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最后这一段26章到28章我们把它讲完，然后呢我们有时间我们会大概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的一些重点。那如果弟兄姐妹有一些问题也可以提出来讨论提出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其实马太福音我觉得内容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多，而且有些东西呢也蛮深的，所以我们只有八堂课，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完全 cover 所有的议题，也不能完全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透彻，只是能够很大概的把马太福音跟大家说明。我主要是按着圣经的章节一节一节的，希望能够借着神的话我们还是要读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帮助你。所以不是说我们怎么样解释神的话，而是说每次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自己能够领会神话语里面的真意，神要怎么样跟你说话。好，我们今天要读26章马太福音26章，请大家都一起打开圣经哈。马太福音26章主要是讲到耶稣受难之前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香膏抹主1到13节呢，这里主要就是讲到玛利亚打破了玉瓶来香膏来抹主哈。但是我们在这前面呢，前面26章一开始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其实每次当耶稣要讲他的讲论的时候，讲完了之后呢，马太就会讲这句话哈，就是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其实耶稣每次讲完了一些讲论，其实这些讲论也不是说一次讲的，有时候是马太把它收集起来哈，把它按着顺序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变成一个讲论哈。这里讲到说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人子要被交在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一次也就是说这是第四次，前面已经讲过三次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前面也讲过他第三天 就要复活，第三天就要复活。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耶稣跟那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冲突已经达到最高潮，最顶点。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宗教领袖都在商议如何要捉拿，如何要杀害耶稣。所以你看第三节这讲，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来杀他。也就这个时候，耶稣的敌人啊，也就是犹太人，也就是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已经决议啊，要用各样的方法要拿住耶稣。那很多人就是问说，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反对，在当时那么反对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耶稣指责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他们的一些错误，他们是假冒伪善，特别在二十四章里面特别讲到那些法利赛人啊，特别指责非常多的七个祸，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的。也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只注重外表，他们失去了圣经的实质。那么耶稣来就是主要是要成全所有的律法，也就是当耶稣来其实就是要等于说是让那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教导站不住脚。而且耶稣来主要就是要把天国，因为他传讲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那么这特别是讲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其实耶稣如果说当时犹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天国可能早就来临了哈。但是我想这也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不只是天国只临到犹太人，神的计划是犹太人被拒之后，这个天国就临到万邦万国，临到所有的人。所以然后你可以看到第五节就说，只是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也就是那时候是月节的时候啊，马上就要过月节了，那个时候月节很多人都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啊。那个时候几乎在耶路撒冷城各地各乡啊，甚至国外的人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啊。这是犹太人很大的最大的一个节期啊，很多人都到圣殿。那么这么多的人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生乱，恐怕民间会有暴动，所以他们就不敢，他们就希望说等到逾越节之后才要抓拿耶稣。可是我们都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个使徒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哈。那什么叫神的羔羊呢？也就是说耶稣就是那被宰杀，在逾越节被宰杀的羔羊。虽然说犹太人的官长他们说啊，等了过了逾越节之后我再抓你，但实际上神的心意就是要在耶稣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被抓啊。所以真的就是应验了神的圣经里面所说的，他是那被杀的羔羊哈。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呢首先我们就讲到这个玛利亚高耶稣哈。玛利亚高耶稣呢，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香膏哈，非常珍贵的香膏。他这里有一个玉瓶啊，他这里没有讲说是什么样的香膏，可是路加福音讲到是真拿达香膏哈，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是非常的珍贵的香膏。那么这个香膏呢，等于说是三十两银子。那这三十两银子呢，等于说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哈，一年的工资。可见这个香膏啊是非常非常的贵重，非常贵重的啊。而且它这个香膏是用的很瓶子哈， 那个饼口非常的细，因为香膏非常的浓，所以必须要把这个瓶子打破，而且这个瓶子他说是一个玉瓶，就是表示一个非常贵重的瓶子，必须要打破之后这个香膏才会流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是必须要破碎香膏才会出来。那么这个玛利亚呢就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门徒就说，哎呀，你们为什么这么样的浪费，就这样的枉费呢？他说这个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其实这些门徒们啊，他们看中的是钱，他们不知道这个香膏真正的意思就是要膏耶稣。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被钉十字架之后呢，他就匆匆的就埋葬，也就是很难得去膏抹耶稣。其实你知道在主日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呢，那些妇女们其实他们带着香膏，他们就是要去膏耶稣的，所以但是耶稣说这一瓶香膏其实是为主所用的，是献给主的，是最珍贵的，而且玛利亚是完全没有保留的就浇在耶稣的头上，为主献上这个香膏，那么我们又看相对的24-16呢，这里讲到犹大卖主。犹大卖主呢，其实也这里讲到也是30块钱，这30块钱。这个30块钱呢跟这个30两银子不太一样，那么这30块钱呢就是你按照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当时如果一个牛撞死一个人你要赔钱的话，或者是你买一个奴隶的时候就赔30，就花30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奴隶啊。也就是说这个卖耶稣的价钱还就等一个奴隶的价钱，就等一个奴隶的价钱。可见我们看这两个是极大一个对比，一个是非常的爱主，花了30两银子献上膏抹为耶稣，另外一个就是要把耶稣出卖啊，然后只卖到30两银子。那我们也看到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啊，非常大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再看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你可以看这我们可以看到17节那一角，除酵节的第一天的门徒来问耶稣说，逾越节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到哪里为你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的门徒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顺着耶稣吩咐就去了，预备逾越节筵席。其实耶稣都早就预备好了，他也知道有他可以在哪里吃逾越节的筵席，所以呢他就告诉门徒说到哪里去啊。其实那个时候有人说这个逾越节门好像可能是马可的母亲我们说这是在耶路撒冷他们有一栋楼房叫马可楼就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那么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逾越节的筵席里面呢，耶稣 actually 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而且耶稣呢还给了犹大好几次的机会让犹大能够悔改，但是犹大就硬了心肠，因为他已经出卖了耶稣。那很多人就会问说，为什么犹大会出卖耶稣？犹大跟随耶稣3年半，犹大而且还是管钱的，而且犹大还是12个门徒中间的一个，为什么他会出卖耶稣？很多人想不透，有人说这是上帝所安排的，如果没有犹大的话还是有其他的人，耶稣还是一定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很多人可能是这样想，其实犹大为什么卖耶稣呢？最重要的就是说犹大他们有一批人他们跟随耶稣，他们的目的是要将来要做王我们都知道耶稣他自己也说他是弥赛亚，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要来统治，是要来统治统治以色列 那在以色列做君王的，那么做君王的他们就可以在君王的位置上，这个国度里面占据一个地位。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说他的天国，他是天国的君王，但是不是一个统治以色列的君王，他的君王乃是一个国度，一个 kingdom。 然后呢，这个君王呢是给全人类全世界的，而且这个君王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天国才完全的实现。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出卖了耶稣，出卖了耶稣。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地方啊，这里讲到他们晚上是坐席的时候，21节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啊。然后呢，第23节讲到，同我沾手在盘子里面，就是他要卖我了啊。然后还有讲说，人子要去世啊，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啊，倒好。然后第25节，卖耶稣犹大问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就非常的清楚，耶稣已经指明了卖他的人就是犹大。我想那个时候犹大，别的福音说的犹大就出去了，就出去了。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耶稣的设立圣餐，我想我们基督徒都明白圣餐的意义啊，明白圣餐的意义，一个饼一个杯。一个饼呢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餐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纪念主耶稣他的身体为我们的舍，在十字架上流血啊，为我们掰开啊，为我们掰开。另外一个杯呢，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血，那是为多人流出来，这个血可以使罪得到赦免，使罪得到赦免。然后我们再看后面呢，又讲到讲到呢，门徒们不认耶稣，门徒们不认耶稣。其实你知道，
我在那忙了。
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四散哈，就逃到各处啊，逃到各处。这里呢，其实耶稣早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哈，他说。他们吃完了之后，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那新的日子。也就是这个逾越节呢，耶稣吃过这个以后，他就不在他们当中，一直要到耶稣再来，在他的天国里面跟他们一起吃的时候呢，然后31节特别讲到说啊，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也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跌倒。因为经常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我要击打牧人。这句话出在撒迦利亚书13章第7节哈。你知道牧人被打的时候，那个羊啊就没有牧人可以管理了，羊就逃跑哈，就跑到四散。也就是其实呢，这耶稣被抓拿的那一天的晚上，那个门徒其实都逃跑了，都因为害怕他们也被抓拿。哎呦，其实彼得还好哈，彼得啊，彼得约翰啊还留下来哈，彼得，特别是彼得，这里也讲说，还有第32节说，但我复活之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他特别告诉他的门徒，就说我要先到加利利去，你们要在那边，我要跟你们会面，我要跟你们会面。其实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会复活，而且呢他会跟他们显现，跟他们显现。这时候彼得就非常的 proud， 就说哈，众人虽然为了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你可以看到彼得哈，讲话是非常的有自信，他用的那个字说永不跌倒，我永远不会跌倒。但是呢，耶稣怎么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不止1次哦，3次不认耶稣，啊。那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神， 他能够知道我们做什么。他特别在这个时候先告诉彼得，他说你不要那么骄傲，你会跌倒啊，你会跌倒。我想彼得他能够他跌倒三次，但是后来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跟他显现啊，后来主耶稣复活之后跟他显现，他问了他三次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也就是说他要让彼得在他跌倒之后能够站立起来。那当他问这三句话的时候，彼得痛哭，然后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那我们也知道耶稣说天国的钥匙 要这个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那很多人说是建立在彼得上面，因为彼得的名字就是小石头，但实际上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我们也知道彼得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啊，那他虽然说是三次不认主，但是我们也知道神让他神在跟他显现让他痛悔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人会犯错，但是呢当我们犯错之后我们悔改到神的面前，神反而让我们学习更加的爱主，更加的侍奉主，更加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他们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他祷告的时候汗水好像血滴一样滴下来，他三次带了三个门徒，我想这三个门徒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但是这个门徒呢就偏偏困了睡着了，他说你们能不能跟我警醒一小时啊，片刻就是一小时的意思啊。那他们就三次都睡着了啊，他们三次睡着呢，主耶稣还特别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其实耶稣在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也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十字架的刑罚，但是他也知道他要求神的心意。他在那边真的是他希望能够有同伴跟他一起祷告，可是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同伴都睡着了，耶稣是在最孤单的情况，他一个人在那边一直的祷告。他一直祷告了三次，祷告他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哈。那四十二节说，主啊，这杯若不离开我，不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杯是很苦的，他也知道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也就是其实他就祷告祷告祷告非常的透彻，直到神的答复为止。其实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子非常迫切的祷告。但是最重要的，不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来成就。那我们看到被卖跟捉拿啊，被卖跟被捕啊。其实耶稣当犹大带领了那些宗教领袖大祭司的丁丁仆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知道他要被抓，所以他非常的平静哈，他非常的平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来哈，你可以看到，然后呢四十六节你可以看到吧。他说起来我们走吧，看了卖我的人进了。其实四十五节很蛮有意思的，他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其实他也说他也叫不醒他们，他们都睡得像猪一样。他 他说时候到了，人子要被卖到罪的手里。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他要被卖以前的时候了。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他知道他的日子，他知道他的时辰，他也知道他要怎么样做，他什么时候要怎么样做。所以他特别说，啊，走吧，卖我的人进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民间找到那里。然后犹大说给他们一个暗号，就是要跟耶稣亲嘴。其实耶稣跟耶稣亲嘴的这个暗号呢，是弟子们尊敬老师们，给老师们一个亲嘴。那耶稣也就让他这样做，结果就被捉拿。捉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彼得呢就用刀把一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他削下来。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呢不但耶稣就斥责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他还特别讲，他说我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更多的天使来嘛。其实耶稣他可以有各样的方法，这才只有几个人来捉拿耶稣。但是耶稣说我其实我要逃避的话，我要抵抗的话，其实我有很多的方法，我可以完全的可以抵抗，但是这是神的心意。他说若是这样，经常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怎么应验呢？而且他跟着那些人说，你们带着刀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是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先知书上说的。我们都知道马太写马太福音啊，最常用的一句话，其实他在马太福音里面用了大概三十几次，就讲到应验先知的话，应验先知的话。那然后捉拿之后呢，他就被送到该亚法的面前了，去受审。其实如果要审问的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见证人，而且那个时候是已经是晚上了，通常晚上都要等到第二天才要受审的。可是那些人就是要陷害耶稣。所以他们就到该亚法的家里，在那里去审问他。所以这些很多事情都完全都不按照常理来做，就不按照他们犹太人正统的做法来做，而乃是就完全的违反他们的做法。那我们都知道，你可以看到说祭司跟全公会寻找假见证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他们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耶稣致死。但是他找了很多的假见证人来做见证，总得不着实据，他们都讲不出来。他们都讲不出来。那其实呢，大祭司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做假证人告你的是什么？耶稣却不回答。大祭司说，我指着永生神启示说，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大祭司就问这句话，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了。也就是说，耶稣他们告耶稣的罪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见证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们根本就不想去证明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不过是找一个定罪耶稣的一个借口而已，定罪耶稣的借口而已。后来他们就说要杀他嘛，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权柄，因为按照罗马的律法，按照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犹太人没有权利 定死罪哈，犹太人没有办法把人杀了，必须要罗马的官长或者罗马的巡抚哈，按照罗马的律法来定好之后，才能够判死刑，啊，所以呢，他们就送到哪里呢？送到比拉多那里哈，比拉多那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里就插了一段，就是说在这个该亚法的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彼得混到这个院子里面，要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受到审判。结果呢，在那个时候，就在他院子里面烤火的时候，仆人一个女仆来跟他说，啊。哦，你就是跟他们一起的。彼得就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哈。那么第二次呢，他否认，他是又发誓哦，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第三次又否认，他一发咒哈，第三次哈，他一次比一次的严厉哈。第三次74节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鸡就叫了，彼得就想起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结果他就出去痛哭。我想这个时候，彼得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曾经夸口说他绝对不会啊，不承认啊，他永不跌倒。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不但跌倒一次，而且还跌倒了三次，跌倒了三次，啊，我们再看犹大哈，犹大后来去吊死了，啊，犹大去吊死，那他们那30块钱呢，还回去给祭司长老，但是呢，祭司他们不收，他说这是罪，这是流了卖了无辜人的血，有罪的，这个钱呢，我们不要收啊，我们都去再用这个钱去买了一块田，这个钱就叫血。雪田哈，那么这里就讲了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用30块钱估的价，再用以色列人所估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是造主所吩咐我的哈。那么这里就特别讲到，犹大的结局哈。其实犹大他其实心中是悔改的，但是呢，他悔改他是后悔。犹大其实是后悔，但是呢，他并没有悔改。如果他要悔改的话，他应该是到耶稣的面前，而且是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后悔他做了这一件事情，卖义人的血，啊，那他跟你可以看到这有两个比喻哈，一个是彼得。彼得虽然说三次抵赖耶稣，但是彼得后来出去痛苦，彼得是真心的悔改。但是犹大呢，他只是后悔他拿了这30两银子，所以他要还给他，但是后来犹大就吊死了。好，我们再看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其实比拉多跟他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而且呢，他也就是想要放了耶稣，但是那些犹太人他们就一直鼓噪，鼓动，但比拉多呢就怕这些犹太人会暴动，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说，哎，既然在节期的时候通常呢我会把一个犯人哈来释放，我现在有一个犯人叫巴拉巴哈，你们看，你们自己选择好了，你们要放谁？放巴拉巴呢，还是放耶稣？那么众人都说我们要释放巴拉巴啊，巴拉巴。然后他们众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除灭耶稣，除灭耶稣哈。其实比拉多哈，在这个审问的当中啊，你可以看到22节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其实比拉多呢一再的称呼主耶稣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甚至比拉多的太太啊都告诉比拉多不要参加陷害主耶稣的这件事情啊。那 而且比拉多呢还当着众人的面前洗手，说流一人血跟的罪跟我无关。那众人就说啊，归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自愿承担的咒诅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血归到我们的子孙跟子孙上啊，那带给犹太人后来世世代代惨痛的悲剧啊，惨痛的悲剧。我们都知道在主后70年啊，耶路撒冷被毁啊，耶路撒冷被毁。那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之后呢就过了迁徙流离的生活，甚至他们没有失去了亡国的痛苦啊，一直到后来啊，才1948年才在巴勒斯坦又重新立国啊。那这就是这个血归到他和他们的子孙身上。那我们再看到下面一段，就是兵丁戏弄耶稣。兵丁戏弄耶稣呢，主要就是他不要穿紫袍、穿冠冕跟穿权杖啊，都带着一个权杖。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做王的标记。那这个王的标记就成了羞辱的记号。其实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现在是高举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主耶稣受害啊，受害的地方。那我们再看主耶稣被怎么样被钉十字架。这里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被审问、被捉拿，后来又被鞭打。如果大家都看过那个Passion of Christ 的话，都知道哈，这里面看到最痛苦就是主耶稣被鞭打哈。那鞭打的那个鞭子上有带钩的哈，那皮开肉绽。鞭打之后呢，还要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那十字架蛮重的，要背着十字架到古鲁地去哈，要在那里被钉十字架。那么被钉，那耶稣就背了之后就倒在地上，结果罗马人呢就叫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来替耶稣来背这个十字架。那我们再看后来呢，在使徒行传的路加也讲到，就是说这个西门啊，跟他们后来的一家哈都信主了。我想也因着他替主耶稣背负了这个重担啊，背着这个十字架啊，神也特别眷顾他，让他看清楚，也让这个西门看到这是一个为他们钉死的耶稣。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上面呢，写了用三种文字哈，希伯来文、罗马文跟希腊文呢，写了一个牌子，说什么？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哈，这个就是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一个罪状。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还讥笑他啊，讥笑他哦，你如果说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可以救你们自己呢？我们看到祭司长文士也在戏弄他，甚至从耶稣一起被钉的强盗也一样的讥笑他哈。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撒旦呢用各样的技巧计谋呢，就想要激怒耶稣啊，要让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其实耶稣基督如果当时说哎，我就是神的儿子，其实他可以从十字上下来，但是如果他这样下来，他就无法完成了十字架上的救赎，也就是受了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撒旦呢，真的是从一开始耶稣一开始出来服侍啊，在旷野受试探，然后呢在这个时候甚至他们的讥笑也成为对耶稣的一种试探啊。那么我们知道耶稣最后能够坚持啊，能够受了所有人间的苦楚啊，受了人间的苦楚。这里还有一个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他们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有人呢就把一个沾醋的东西给耶稣喝哈，给耶稣喝啊。那其实呢，他们给耶稣想要给耶稣吃喝那个哈，其实那个苦胆哈，丁丁拿了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三四节哈。那么这个苦胆跟调酒是什么作用呢？是一种好像是止痛剂的，也就是止痛剂，就是说可以忍受，就可以可以止痛。因为我们都知道钉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一种刑罚哈。那么两只手还有脚，那么整个身体就悬挂在十字架上，整个的重量就压在你的胸肺里面，所以连呼吸都非常的困难，然后就血一直流到流干为止。所以可见那个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一种刑罚。但是那些人想要，一个兵丁想要拿这种止痛剂给耶稣喝的时候，耶稣拒绝。耶稣为什么拒绝呢？因为耶稣想要忍受那最大的痛苦，他要尝过人间各样最大的痛苦，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就是喝了这个止痛剂，因为他愿意承受世人因为罪恶所压在他身上的痛苦，压在他身上的痛苦。其实最重要的，他的是除了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心灵上的痛苦。你看四十六节说，他这边讲说一粒一粒拉玛沙巴各大尼，意思就是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想这个时候是主耶稣他以人一个人的身份被挂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众人的罪孽，担当了众人的罪孽。这个时候父神离开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身份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他心灵最痛苦，一个是肉体的痛苦，一个是心灵上的痛苦。然后呢，他断了气，断完气之后，他其实在这里还讲了一句话，说成了，也就是他成就了这个救赎。断完气之后呢，他就大概，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大概是下午三点，是在礼拜五大概下午三点的时候断气。那你看一看断气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发生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天地都在为耶稣痛，为耶稣流泪。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幔子，其实那个幔子是非常的结实，非常的厚重，而且是从上到下整个这样子裂开两半，这个是不寻常的事情，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那个幔子挂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断裂呢？这个就是我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幔子原来是分开圣所跟至圣所的。那这个时候呢，耶稣的死让我们不需要透过祭司，耶稣本身就是那个大祭司，也就是我们透过耶稣这个大祭司的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透过耶稣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直接到神的面前啊。这就是耶稣那个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死的那一刹那所发生的事情。你看到耶稣被埋葬啊，一个财主就是约瑟啊，他拿了耶稣的身体，他特别去跟比拉多哈去要了耶稣的身体，然后呢，放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哈。那我们就知道也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讲的， 与财主同葬的这个预言，也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犹太人呢就怕耶稣的门徒偷走他的尸体呢，就来见比拉多说话，说这个人呢，犹太人呢，他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要复活呢，我恐怕他们把他偷走，所以呢就请比拉多派了兵去看守，不但派兵看守呢，而且用了大石头哈，还有封印啊，然后用兵丁看守这三层严密的措施来守着耶稣的坟墓。其实那大石头听说是好几个人要推才能推得开的，那我们看到耶稣在七日的这里特别讲的哈，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礼拜天，我们都知道安息日是礼拜六哈，礼拜六他们算礼拜六，他们算日子是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六算一周哈，所以七日的头日就是第二天的第二周的头一天的开始啊。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来看坟墓，他们来的目的是要高抹耶稣的身体。那我们看到这个石头啊，有使者把石头碾开哈，还坐在上面。这石头碾开是什么意思？是要让耶稣出来吗？其实耶稣不需要哈。耶稣你可以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可以到处显现哈，所以他不需要说石头碾开他才出来。其实最重要的石头碾开，就是要让人可以进去看到耶稣已经复活了哈，看到耶稣他那包扎他的那个绷带哈，包扎他的那个袋子在里面了。耶稣是已经复活了，而且他这里讲是什么？照他所说的，他一再的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复活哈。那现在就说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的话绝不落空哈。他怎么样说，事情就怎么样成就。而且就是这样，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指着耶稣所说的必从死里复活的话就必应验哈。这里特别讲到耶稣复活。好，然后呢，若没有耶稣的复活，其实我们所信仰的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保罗在传福音，他说我不传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所讲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复活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知道哈，就是在旧约创世纪里面也讲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其实也就是说，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复活已经就战胜了魔鬼撒旦的权柄，魔鬼撒旦，也就是等于说女人的后裔，这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就要伤蛇的头。我们都知道蛇就代表魔鬼，也就是说他的大能已经战胜了魔鬼，也就是说他的脚已经把魔鬼踩在他的脚下，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撒旦的权柄死亡。那我们也知道神教主耶稣复活呢，是要向我们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其实主耶稣为我们复活，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还是最还有就是为我们称义。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不能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得赦免。我们罪得赦免最重要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我们其实耶稣保罗也一再的讲啊，其实我们信主呢，就是我们与耶稣一同受死，同埋葬，然后与耶稣一同复活。这个复活有复活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这个不死，这个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要跟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才有新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耶稣 也是那出熟的果子，复活出熟的果子。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人将来也要跟耶稣一样哈，一起复活。我们将来呢，要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众人都要复活。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都知道当时呢，很多人谣传说啊，耶稣的尸体被他的门徒偷走啊，另外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的传说跟解释，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四散的耶稣受难被抓四散的那些门徒，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得着能力啊，就为耶稣有能力的去传扬耶稣的福音啊。所以说我们信主，我们如果说我们若不信复活啊，我们在这今生就没有指望了哈，真的比世人更可怜了。所以复活的见证使始祖的人能够得到坚固和坚强。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不需要害怕啊，不需要。这里可以看到那些天使告诉他们说不用怕哈，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哈，他已经复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妇女们就欢欢喜喜的跑去告诉他的门徒哈，然后耶稣就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那个妇女就抱住耶稣的脚拜他哈，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其实耶稣在被钉死之前他已经说了他要往加利利去。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看守的兵丁呢，可能半夜都睡着了哈，所以呢他们这件这么大的事情，他们真的也我想他们也看到也经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把这所经历事情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呢就商议拿了一些钱呢给这些兵丁啊，给这些兵丁叫他们说啊，说夜间的趁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们把它偷走了啊，所以兵丁拿了银钱就辅助他们去，所以这些话呢就传在犹太人中间一直到今日。好，最后也就是说这整个马太福音最重要的结尾就是大使命，就是颁布这个大使命啊。我们可以看到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最后所颁布给他使徒的一个使命，我们叫做大使命，我们叫做大使命。那么这个大使命呢，有三点很重要。第一点呢，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其实真正的动词是做门徒 ，make disciples， 就是去，只是一个动名词。他说你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给他们施洗啊，给他们施洗，而且特别然后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边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里面为他们施洗。所以我们现在每次施洗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的施洗。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要教导他们遵守神的话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使万民做什么？做我的门徒。做谁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说我们教会的门徒，不是说做我们牧师的门徒，乃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哈。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六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权柄，就是大使命的权柄。什么权柄呢？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及死亡的权势。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全宇宙独一的主权，也就是这些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了。然后呢，耶稣又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这权柄怎么样赐给我们呢？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就怎么样得着能力。也就是说，这个权柄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也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差派个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也赐给他们的权柄，让他们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让他们也能够传天国的福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得着从神来的权柄，我们也可以出去，我们也可以为别人祷告得医治，我们也可以真正得到从神来的权柄了。马可福音特别还讲到说，真的是这个权柄让病人得医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把天国的福音，他当初传天国福音的时候是传给犹太人。你可以看到耶稣派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只到犹太人的家里，他外邦的家里不要去，只到犹太人的家里。可是我们看到犹太人弃绝了耶稣，犹太人三番两次的弃绝。所以你知道耶稣就特别就咒诅那几个城市伯萨大了那几个城市加百农他说的你们都要咒诅，其实如果说你们早一点相信我，你们就幕后的情况就非常的糟糕。我们都知道那些希罗推顿了等等，他说你们如果说相信我的话，你们的遭遇会不一样，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都受到他们的歧视都受到他们的弃绝。所以耶稣呢就主要的就是把这个福音要传给万国万民让万民做主的门徒，让万民做主的门徒，不只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弃绝了耶稣那奉帝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要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耶稣也特别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庄稼已经熟了你们要去你们要去收割庄稼，就像这里所说的，你们要去传福音，让万民做主的门徒。另外呢就是帮他们洗礼，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洗礼所以施洗领人归主很重要，但是施洗这里特别讲到施洗归入基督成为主的门徒反而更重要不只是领人归主领人相信，而是要让他们施洗。最后还有教导，所以主日学也是成为一个教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要教导要教训，所有的教训凡主耶稣所吩咐的都教导他的信徒能够遵守。最后讲一句话，28章第20节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主与你同在这个字是耶稣基督的名字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我与你同在。所以就是说耶稣他降生的时候他说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那我们都知道当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也成就了这个以马内利的使命，就说如果说你们都遵守了之后， 把这个大使命传扬之后，我就与你们同在啊！我们也相信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啊，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去完成这个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现在在那个把整个马太福音呢重复一下哈，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几个重点哈。我特别在讲义里面上有写了几个马太福音的重点，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哈。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八堂课哈，这八堂课里面最重要的是讲到有五个讲论哈，马太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这五个讲论，然后在五个讲论的中间呢，就穿插了他的叙述哈，马太福音的叙述。那马太呢，他把耶稣的在加利利传福音的这个事件把它浓缩哈，把它非常的 condense。如果说你把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呢，把它对照比较的话，马可福音讲到耶稣是一个仆人的身份，耶稣以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宣讲，很多的宣讲，他到各个地方去宣讲神的国，宣讲神的道理。那但是在马太福音，他就把它非常的 condense， 因为马太福音所最注重的，他所注重的是要教导他的门徒，教导他的门徒。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呢，很注重的是要写给犹太人啊，写给犹太人啊。他为什么是要写给犹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第一节哈，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其实马太福音很重要的一节哈，就是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里就讲到耶稣跟基督啊，耶稣就是基督。那么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有家谱呢？就证明他的身份跟地位哈，所以这一章特别就讲到写给，而且他特别是写给犹太人，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那么犹太人所尊崇的王是大卫王，而且很多的先知都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就是要统治，要带领以色列啊，这个就是将来的预来将来的君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家谱到耶稣基督的出生，到三个博士的来访啊，然后他出生在哪里呢？这个很重要，他出生在伯利恒啊，因为大卫就是出生在伯利恒，所以大卫的后裔要出生在伯利恒。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一些事迹哈，耶稣受洗。施洗约翰受洗之后，耶稣就开始他的传播哈，开始传讲他的福音。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特别强调施洗约翰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君王要来出发之前呢，他会先派他的先遣，也就是 pioneer 在前面呢。所以施洗约翰等于说是耶稣的前面。先遣的人哈，先派遣出来的人，他的先锋哈。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大官要出行的时候，前面呢一定都有很多的侍卫哈，那这个为耶稣开路，所以施洗约翰主要是为耶稣开路的。那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最主要的记载是什么？记载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很多时候马太福音一再的强调，这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应验啊，应验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面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骑驴进耶路撒冷，也就是君王代表他一个君王，然后他们欢迎耶稣或进耶路撒冷，这也是一个君王的迎接君王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什么要进耶路撒冷，他不是一个君王的身份，他是一个君王进耶路撒冷，但是他进耶路撒冷最重要的目的，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耶稣呢， 其实一而再再而三、哦、已经讲了四次还是五次，对他的门徒说他要受苦，他要受死，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呢他又讲到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哦、其实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应验旧约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那弥赛亚，是要来的君王。还有马太福音对我们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啊、那其实呢马太福音也是写给我们的，也是特别是写给我们的，因为马太福音里面特别的记载很多耶稣对门徒私底下对门徒的教导、啊、其实很多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马太福音是写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写给我们的基督徒的，有两个意思啊，很重要。马太福音要写给我们基督徒，要让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他的祖先是犹太人。所以我虽然我们是外邦人，福音已经传给我们了，我说犹太人拒绝了耶稣，但是我们是外邦人啊，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真正的、啊、神的选民是犹太人，虽然犹太人拒绝、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保罗也特别讲到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特别讲到、啊、那最后那个也那个真的橄榄树枝子虽然被切开、啊、被丢弃，但是最后呢还要接回来到这个橄榄树上，也就是说那我们 也知道这个、保罗也曾经说过，就是说、犹太人全家都要得救、啊、也就是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犹太人都要得救。其实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那个时候呢，他是要写给当时的那些信徒，其实当时的信徒呢，犹太人跟基督徒就产生了冲突，犹太人认为基督徒是叛逆叛教的哈，那然后呢基督徒也不接纳他们的犹太人、啊、所以呢他们就产生了很多的冲突。那马太最重要的就是写马太福音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啊，你们要接纳耶稣，你们要相信耶稣，耶稣就是在你们旧约圣经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然后也告诉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或者是外邦人，他说你们要接纳犹太人，因为耶稣他是犹太人里面所预言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预言的弥赛亚。还有很重要的、啊、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啊、他虽然说是指责那些法利赛人指责文士、啊、常常跟他们辩论，但是最重要的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这很重要。耶稣来不是要改，不是真的是要改教，不是要推翻整个旧约，乃是要成全旧约在他的身上。那特别讲过、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啊、都不能废去，他就是要成全、啊啊、特别是讲到律法的总纲、啊、就律法的总纲就归纳为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啊、我们也知道十诫里面前六诫是关于、神跟人的关系、后面呢、前面的四诫是人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诫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知道你要、尽心尽力 尽心尽性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是我们跟 神的关系，那爱人如己是跟人的关系、啊、那我们也看到这就正好是十字架、啊、十字架是一个十字，那竖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横的是我们跟人的关系，竖的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横的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人如己。另外呢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他讲天国，他讲天国。那是为什么耶稣要讲天国呢？因为犹太人他们不愿意冒称神的名啊，因为他们犹太人，所以他们犹太人呢，他们从来不称耶稣名，他们从来他们的那个亚伟啊是不发音的，是子音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冒称神的名，所以他们不愿意称神的名，他们不愿意称神的国，他们只说是天国啊 ，the God the kingdom。The kingdom of heaven、啊、天国，其实天国跟神的国的意思是很相近的，很相近。那耶稣，我们很重要，在第五章里面讲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重新界定天国子民、啊、天国来临之后，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天国的子民，我们怎么样？生活在天国里面，所以天国的律法、天国的诫命，啊，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登山宝训最重要的，啊，登山宝训最重要的，啊，就是叫我们说，你一种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心态，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心态。你才是天国的子民，才是天国的子民。也就是说，他特别跟律法有非常大的分别。律法只是说你要遵守，你要遵守这些条文，啊，你遵守这些条文，你就是神的，你是神的子民啊。你受割礼，遵守旧约的条文，你就是神的子民。但是他说，天国的子民呢，你。不是遵守一些诫命跟律法的规条，乃是说你在心理上，啊，必须超越律法的标准，啊，我们也知道，在耶稣讲到说不可杀人呢，啊，不可，因为律法上讲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讲说你不可恨人，恨人就是杀人。那在实践里面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啊，就是奸淫，犯了奸淫，但是在耶稣里面他说，你心中动了淫念，就是犯奸淫。所以耶稣基督的律，耶稣基督这种天国的这种要求，比律法的要求更高哈，标准更高。啊，那我们再来看哈。他们在天国讲到八福哈，特别讲到八福，那我想大家都应该非常的清楚，这个八福就是讲到我们天国的伦理跟基督徒的品格哈，基督的品格讲到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怜恤人、清心、使人和睦、受逼迫哈。那我上一次也特别讲到，这个是在我们在承认。我们虚心就是承认我们自己属灵的需要，哀痛就是为自己的罪恶忧伤悔改啊，温柔就是谦和地接受教导啊，饥渴呢就是爱慕神的义，连续人就是能够饶恕别人，清心的话就是要能够有 pure heart 啊，不要有任何的邪念啊，使人和睦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要能够有。不能够有任何的嫌隙，最后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世人可能都会排挤我们，所以会受到逼迫。当我们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持守我们的信心，持守我们的信心。那其实主导文最重要的是教导我们跟主建立正确的关系，建立正确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后来呢，他又教导我们门徒，我们怎么样去实践这个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教导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出去做光，我们要出去做盐哈。所以说，其实我们天国的子民，不是只是说我们心理上怎么样想，而是真的是实际上去做出来的哈。 我们做光做盐，光能够照亮别人，做盐呢能够调和，像有胃能够调和一样，主要就是能够把自己我们从领受天国的这个教导能够完全的实行出来。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呢，他就在教导我们的天国的规范呢。另外呢，耶稣基督也是训练门徒建立教会，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何彼此相待哈。最重要的，耶稣对门徒有非常多的教导哈。耶稣的教导有好几个部分啊，在后面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差派门徒出去之后，完了之后他就对他的教导。另外我们也看到马太特别选了耶稣的十个神迹啊，来彰显耶稣的能力，彰显耶稣的能力哈，他可以胜过疾病，他可以超越大自然，他可以赦免罪啊，他可以甚至胜过死亡的权柄，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那君王，他有君王的权柄哈，君王的权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他差派他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叫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皮带，你要进到门徒的家、他最重要是要教导门徒怎么样过简朴的生活，而且操练他们的信心。他说你们出去人家会接纳你们、这就是一些信心的操练。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很多的宣教机构常常说你们要自己募款哈，你们要自己募款，然后你们自己要过信心操练的生活，信心操练的生活。那我们也看到当耶稣传讲福音的时候，拦阻耶稣最大的就是那些宗教领袖哈，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撒都该人，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啊，他们呢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计谋，就想要拦阻耶稣啊，想要拦阻耶稣。那我们也知道，耶稣传讲天国的时候，天国的福音传讲出去，他们都不愿意接受这些天国的福音哈、天国的福音。那这然后啊，然后呢？然后他们不愿意接受，不但不拒绝，然后就设计陷害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前半段呢在加利传福音，后来传福音呢被加利利人拒绝哈，所以他就咒诅几个城市，他就到北边的地方去，然后就在那里在那里的时候他宣告他的身份。那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份是彼得，就说你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子。 那耶稣呢就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要建在耶稣基督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也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他的门徒。其实也就是说耶稣最重要的就是说，好，我把这个天国要传给这个以色列，但是以色列民拒绝，所以呢我就带领这一小撮人，我要从他们开始，我们要建造一个教会，就是这些人是从地方被拣选被分别出来的。这个教会呢他有神给他们权柄，因为他们能够胜过地狱胜过，他们有天国的钥匙他们可以夺得那个阴间的门呢、门就是权势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实际上呢就是在天国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这个暂时的过渡的时期，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天国真正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呢，耶稣也教导我们如何要过教会的生活哈。那如何叫过教会的生活，其实有蛮多的哈，教导我们要赦免哈，教导我们要悔改哈，也教导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你其实有非常多哈。那么后来呢，耶稣他传福音呢，他只讲天国近的，后来呢他就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讲天国，也就是说耶稣呢，他后来他就不讲，不是真正的讲明，而是用各种不同的比喻。但是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一定把这个比喻解释给他的门徒听啊。特别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还自己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解释给他的门徒，告诉他说这个其实撒种呢，这个种撒种的人就是耶稣，这个种子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呢可以撒在四种不同的心田里面啊，那么只有撒在那好土的才可以结实哈，可以叫十倍百倍的哈，可以结实。也就是说其实真正能够接受的就是那种愿意哈，愿意接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啊，有各种不同的不同的心田哦。另外还有哈，有一句话就是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哈，天国是努力进去。其实我们进天国的一个条件，那很多人就在问耶稣传讲这个天国怎么样能够传能够进去呢啊，能够进去。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要悔改哈，我们都知道约翰传的就是一个悔改的礼，然后约翰要特别讲说那要来的人我配鞋跟他拿鞋带都不配呢，他要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也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他要用另外用圣灵来教导我们哈，而且也就是说我们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第一个要悔改，第二个我们要重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努力哈。那特别讲到天国是要努力进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努力。什么叫努力呢？天国就是用各样的方法，你要尽力去天国。他说天国的门是窄的，那世人走的是又宽又大的路，其实进天国是非常窄的路，而且真的是要放下所有，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进天国，而且要尽上自己的努力才能够进天国，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那我们也知道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天国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哈。为什么要耶稣要讲到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天国虽然来了，但是魔鬼他也那个，耶稣他是撒麦子麦种，但是魔鬼他是撒稗种。也就是说天国呢是神的国跟魔鬼的权势是一起成长的，那么一起成长的时候呢，到最后的时候才能够分别麦子跟稗子，分别麦子跟稗，也就是在你们当中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啊，到最后才会分辨出真跟假出来。那我们也知道天国呢，像芥菜种，天国是很小的，但是这个天国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呢，当时从当初的十二个门徒一直到现在几十亿人，全世界几十亿人都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天国会越来越大，像芥菜种，像面教啊。那么也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天国是一个宝贝啊，天国是一个无价之宝啊，我们要用穷一生之力啊去找到这个宝贝啊，找到这个宝贝。那还有天国呢，最后讲到撒网的比喻，就天国好坏都有，但是在末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要施行审判。那我想最后还有五分钟啊，我就留下来给大家看看有对于马太福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是不需要问的。你们可以用 chat 写一下问题，或者是说你们打开你们的麦克风问一下你们的问题好吗？有没有问题？我想如果说你 马太福音你觉得最重要的一节是什么？
我觉得啊，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之类的，比较经典吧。
其实马太福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哈，其实当初耶稣所讲的话哈，就是施洗约翰所讲的话，其实非常的重要哈。其实天国哈，真的是已经进了哈，已经进了我们当中。那我们呢，我们真的是应该悔改。我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我就希望大家能够。能够从马太福音里面可以领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在这疫情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开。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啊，在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抵挡耶稣的，这个世界是抵挡福音的，就像当初的犹太人是抵挡耶稣所传的福音的。所以耶稣呢，就用各样的方法，他用比喻的方法哈、来传，来宣讲耶稣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但现在呢，我们都知道，福音就像这个天国一个芥菜种，它已经长大了，已经长到一定的地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重要的这个大使命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哈，那没有完全的成就。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的去把福音传到万国，让最后我们耶稣可以与我们同在，也就最后我们可以得着了耶稣，我们得着了这福音，我们就可以有确据，我们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能够跟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得到那奖赏。所以我这个段时间，我希望大家弟兄姐妹们能够把马太福音的最重要的信息能够把它好好的能够领受，然后呢把这个福音能够透过你们能够传给别人，我想这是我教导马太福音最重要也是最希望你们领受的，就是这个。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门徒做盐做光，为什么这个他用这个盐来比喻？我还是不大很了解。
哦，其实你知道做光做盐啊，其实耶稣特别讲到一句，特别讲到说做光做盐呢，其实是要门徒们出去。出去能够光是什么？光有光是能够照亮别人，而且我们都知道约翰一书里面讲有光来的时候黑暗就出去了，也就是说希望把光能够带到别人，能够照亮别人。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一个光，他说不要说点灯就放在斗底下，要我们要光要照在人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出来，在这个世代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能够照亮别人。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隐藏的、所以我想我们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这个选举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站出来哈、为这个国家为这个领袖要把这个福音哈、能够透过我们基督徒能够把神的话那个神的光能够传开啊。因为我们也或者在约翰福音我们也知道神就是光嘛，那我们呢是只是把这个光能够透过我们把它传出去。那盐呢，盐有很多的功用，盐有防腐盐有调和的功用，那盐呢有渗透的功用因为你知道盐还有杀菌的功用，盐呢其实很多的功用，最重要的就是说盐有很多的用处，也就是耶稣基督教了我们做门徒呢，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像盐一样能够调和哈。如果说你这个菜你不放盐，这个味道很难吃，但你放了盐呢，这个味道就特别好。也就是说我们教会也常常在讲，我们要得着那个 那个属灵的七个山头哈，管他教育啊，在家庭啊，在娱乐啊、政治啊、宗教啊各个领域哈，我们都要能够调和，能够让这个世界更好，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啊，这是耶稣基督教我们，如果天国我们要实现出来啊，那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我们常常讲的世界大同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责任，我们必须要做光跟做盐，当我们能够把神的福音、神的那种光跟盐能够传出去，能够影响这个世代啊，耶稣基督就快来了，那天国就真正的就临到我们当中了。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祷告，我们就结束。现在天父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结束了这个马太福音、天国福音的八次的课程，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在这八次的课程当中，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天国耶稣基督他所传讲的天国的道理。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就像刚刚那位弟兄所问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做光、做盐，能够把天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彰显那天国的君王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也愿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遵守神所颁布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能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圣奉、啊、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成为你的门徒。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